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那个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你，更是我们在分享的当中，不单我们两个人分享，也能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盼望你呢能够将你的一些建议啊，一些想法或者什么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的。
是的，没错，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意见，或者给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你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哦。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1，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就是13229966121，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我记得我们上一集呢有谈到过禁食的问题，我特地呢上网去搜寻一下，因为我毕竟对于天津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还是属于幼儿园班或者小学班。我特地查了一下，其实天津里面并没有任何一条规条要求信徒们需要禁食，那并不是一条命令来的。
但是对我们的 Dosti 来讲呢，他们在人生的当中，对于禁食来讲或者是斋戒来讲呢，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来的。
是的，没错，当然禁食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让人能够得到益处。给大家分享一下，特别在隐之乐时代《使者行传》，当教会要选立长老的时候，信徒们也是禁食祷告，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希望呢把一切交托给自己相信的那位上主，用禁食祷告来建立与上主的一个很好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在陶拉特时代还是在隐之乐时代呢，这个斋戒呢不是主的命令，那么很多人呢按照这个自己的一些习惯一些方式呢来去做这个斋戒的生活。那跟我们的 Dosti 一样，可能你在人生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斋戒或者是礼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礼仪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更为重要的是，我给大家说一下，曾经有人误会禁食是拿来减肥的。
哦，这个完全是误会的。
对，能够减轻体重，那当然这个不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太卷也教导过，也尔撒也教导过，禁食不是为了炫耀你有多么的属灵，不是为了炫耀你有多么的金钱，这个不是做给人看的，是要看看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本身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往往呢我们对于禁食呢就觉得是针对食物啊，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但关键是上主希望我们透过禁食能够把注意力从世俗的物质转移到主尔撒身上，把那个专注力放在上主上面，这是一个操练来的。
在我们的 Dosti 的人生当中呢，禁食呢可能你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不同可能从这个心灵里面可能你有很多的内心的一些作为，去遵照主的命令，可能去行善，可能去帮助很多的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禁食当中跟主的联系有多少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我们在这个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听听宰开里亚先知他怎么样宣告主的信心，有关禁食方面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白凯利亚针对犹太人斋戒禁食的问题，义正言辞地指出他们的罪行。我们相信主对于犹太人这样的提问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不再是死守传统的习俗，却不理背后的真正意思。当他们肯向宰凯利亚表达他们心中的疑问，也正是显示了他们对传统习俗有思想。斋戒禁食是他们在王国的日子在巴比伦所做的纪念习俗，也表达了他们内心的哀伤。现在已经回归自己的国家，主已经眷顾他们，他们应该是欢喜快乐。如果仍然要坚守遵守禁食，实在是失去了禁食哀伤和纪念应有的意义。在宰凯利亚指出犹太人禁食的错误动机之后，他就把从主那里而来的话告诉犹太人，使他们从中得到指示，处理要不要继续禁食的问题。圣经记载主的话临到宰凯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从这段话我们看见，宰凯利亚不单指出犹太人禁食的错误动机，也隐含了一点点的指示。宰凯利亚提醒他们在中间的禁食习俗不是主所命定的，犹太人的禁食只是为了自己吃喝而设立。这里说的吃喝并不是指人真正的饮食，却是形容犹太人自己的动机。由于禁食这个习俗惯例并不是主吩咐的，纯粹是人的意思，既然是这样，人可以把它废掉。如果人只是谨守一些外在设立的仪式，却没有了仪式里面真正的意义，那么这不是主所喜悦的。犹太人被掳，主要是他们没有顺服主的命令，直到他们犯错之后，主离弃了他们，他们就尝试着以禁食来讨好主，希望能够借此减少主的愤怒。这种的动机完全没有意思，也正是主所恶恨的。除掉了这一种人为外在的仪式，就是主所喜悦的了，因为这样就表明了犹太人真正明白主的心意，他们需要用诚实的心来跟随主，顺服主。他们能够归回自己的国家，是因为真诚悔改蒙主赦免的缘故。归回国土应该是欢喜快乐的，这才是真诚的表达。哀伤禁食在被掳时代是有意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应该痛悔哀伤，为自己的罪难过。这是宰凯利亚提醒犹太人的重点。各位的朵斯提亚，您愿意真诚地信靠主吗？相信主并不是死守规条，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束缚人的信仰，盼望您能够多一点思考这个信仰与您的关系。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保守我的心。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的时候，你做的事情，任何的事情可能都做不好的。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心来去做我们的事情。那同样的，在斋戒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个斋戒跟主来联合呢？主到底喜悦的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
没错，要记住一点事情，就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也许能够骗得了其他人，但是上主绝对不会受我们的欺骗，他完全知道我们这一刻想的是什么，我们的念头是什么，我们的动机也是什么，需要纠正一些不良的动机。回到天经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圣人小传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他们进食并非真正的要敬拜神，或者并非真正要建立与上主的一个关系，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意。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意的话，整个进食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呢，真正的敬拜或者是真正的斋戒呢，是内心跟主的联合，真正的心来去敬拜主。所以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呢？内心真诚诚实的敬拜。
很多时候我们遵守一些礼仪或者遵守一些规条，要思想一下，这会不会变成一种习惯呢？习惯代表你不是出于真心真意的。哪怕我们接触信仰很多很多年，但如果你只是把那些礼仪作为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呢，那真的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了。
对，所以讲到信仰，信仰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说我要遵守一些命令，遵守一些戒律条款，而是我真正的在这个当中，我能够跟我的主能够有一个联系。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斋戒或者是禁食，同样的都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真正的不同呢？
没错，要让人见到我们的谦卑，无论是禁食还是其他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要谦卑来到上主的跟前。你要知道你敬拜的到底是谁，你要知道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补充一点，禁食除了是把专注力放在上主上面呢，另外也是提醒自己要节制，提醒自己要自律，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功课来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我们听这个主题就是有关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信仰是化学变化。我认识一位贩毒的香港朋友。我是说他以前是个贩毒的人，我认识他已是他改过向善后了。在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之前，只觉得跟他相处起来非常愉快，觉得他待人非常谦卑有礼。所以当我知道他过去的丰功伟业之后，我第一时间还真无法相信。几年相处下来，他的谦卑有理依旧，可以证明这不是他一时装出来的。现在的他开了一家书店，因着信仰的介入，他从一个卖毒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卖福音书的人。从卖毒品到卖福音书，这当中的转折真是大得让人不得不赞叹。信仰在他的身上真是发挥了巨大的质变，他彻头彻尾地变了一个人。如果套句中学理化的用词，我们可以说信仰在他生命中所产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只是物理变化。信仰让他一个贩毒的生命的本质全然改变了，改变了他的行为，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这是一种生命本质上的改变，而不只是外在和外观的改变。我这位从卖毒品到卖福音书的香港朋友，如果你现在看到他，一定很难把他跟他过去的事迹联想在一起。有时我出去开会时，会见到他在会场外面摆福音书的摊位，每次再看到他，都会让我想到天经中的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然，没有一个尔撒的跟随者会是圣人，然而他的生命却是确确实实的起了化学变化。真正的信仰不应只是改变人外在的形式模样，真正的信仰会改变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使人变得更好，好到让人无法想象他的过去。信仰是一种化学变化。我衷心期盼，我现在这位卖福音书的香港朋友所卖的书能造就多人，造福社会。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当您把心与您的一生交给尔撒时，当您接受麦西哈为救主时，他改变您的心，他改变您的一生，而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希。信仰是化学变化，那这个主题很清楚啊，这个信仰不单单是物理变化，更是化学的变化。
也许是我比较蠢钝，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是很简单很清晰的主题，我没有想到化学或者物理能够跟我们的信仰连上关系的。后来再仔细想想，哎，倒是有点道理啊。其实人的改变呢，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嗯，
我曾经跟一位学者去讨论过，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年代，21世纪，没有很震撼的神迹，没有很震撼的画面或者意象让我们看见呢？他就反问我一下，他说：小燕，你信了主之后，你认识上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正在改变？或者你已经改变，让人觉得你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然后我就思想，好像也是有点。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好人，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不过你思想一下，其实人的改变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神迹了。
的确，我们看到在天经当中，主尔撒行过很多的神迹，在人生命当中让人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今天同样的，很多人的生命改变呢，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信仰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人生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个信仰不单单是一个礼仪，一个教义，一个教条，更是一个行为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信仰呢，是我们要顺从，我们要遵从这个命令，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听了命令不去行的话呢，还是一个教条。所以真正的听了、遵从了，而且把它改变出来呢，就是一个不同。
对，把它改变出来。我曾经也听过一些真实的故事，是一些囚犯、一些吸毒人士，他们在监牢里坐牢的时候认识了主，他们认识了主的真理，他们开始看天经。出来之后呢，整个人的生命本质上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留意这个关键词，是生命的本质， 不是你单单外表或者你穿着上或者你打扮上的改变，而是他整个人的行为、整个人的价值观或者待人处事完全跟他还没有接触信仰之前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化学变化。
对，所以接受了主尔撒成为个人的救主以后呢，我们的人生真是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啊！
嗯、
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生命，归入到我们的主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主的命令，行出主的一个吩咐，我们在的行为上让人家看到我们的不同。
是的，天成老师，我想我们回家以后也要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化学反应，有没有这个化学变化。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真的要重新再追求一下了。另外就是天经也有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尔撒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化学变化以后，你将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嗯，的确，这个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当我们就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是跟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呢，这个新造的人呢，内在的生命是可以有一个化学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让人家看到以后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就是不同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呢，以前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就总是跟别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讲一些不好的话，可是信了主以后呢，自然就会改变了。所以当我跟那些没有信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很不习惯。
嗯，
因为他们讲的一些话，比如说骂人的话，
你不喜欢听，
就很不喜欢听、
嗯、很反感的，
因为我的生命不一样了。
没错，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生需要去追求的。但最起码你感受到一丁点改变也好，1%的改变也好，那也是一个神迹，那也是一个化学变化。
嗯，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不断的改变的时候呢，这个信仰呢才是一个实际。所以有的人说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生活。
信仰是生活，没错，让信仰去支配你整个人的人生，每一个小的细节也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全然向你》。
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让神
我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尽，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交不离。一生一世交
全然向你。那这首歌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信仰呢，是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跟主来联合，向他献上敬拜和赞美。
嗯，没错。为什么我们愿意全然的向上主呢？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信任，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就是那位掌权的，他就是那位公义的主。无论任何处境，我们只要靠着上主都不需要惧怕。更为重要的是要出自真心真意的去敬拜他，哪怕你是进食也好，哪怕你是遵行某些礼仪也好，最重要是留意自己的动机还有心意。
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尹之乐以弗所书4:21-24。
如果你们听从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尔撒里的，你们就要脱离以前生活方式中的旧人，这旧人是由迷惑人的私欲败坏的，你们的心灵要被彻底更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真主的形象，在真实的公义和圣洁里造化的。
真正的信仰是我们接受主，更是我们的心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更新，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脱离罪恶，脱离败坏的。过去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都是不蒙主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更新。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